算是这个同船的从业人员，那么也是有十多年的这个同船的经历背景，所以对这样一个新技术的发展和这个行业未来趋势的这个影响的话呢，我也是一直比较关注的。那么之前看到腾讯说腾讯同船君将会进行博鳌现场的论坛，机器 AI 同船的这么一个消息之后呢，我也觉得很新奇，就很关注。那么后来呢，在4月9号当天呢，也有人在这个圈子里头就贴出了一张二维码，就说现在正在直播，那我就是扫描二维码就进去听了。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它不断地进行文字的机器的口译，它是同时在进行，对，但是呢，它下面有一个按钮呢，就是说是这个听语音，我是按了那个语音的按钮，但是这个语音按钮呢，往往就是出来两三句话最多，然后就进入一个静默的状态，只有它这个文字还不断地在走。我开始以为是我手机的问题，结果后来发觉我听了现场直播的朋友呢，都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声音，但是呢，看到文字在走。那么后来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黑的最多的，大概应该就是文字的翻译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可能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其实就是说我们说人类的做翻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是输入、处理、输出，对吧？那么我输入的呢，当然是讲话者的语音，是一个人语言。那么我经过我大脑的及时的处理，我再把它翻译成目的语言，然后呢，我再把它输出出来。但是我中间就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的转换跟我的处理翻译的话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对于机器同传来讲的话呢，它做不到这一点，它必须是建立在语音识别的基础之上。就说它多了一次工序，就首先呢，它是要进行对原语言的语音识别
接受，
对，语音识别之后呢，它其实翻译的过程是机器翻译的过程，其实是文字翻译是建立在它识别出来的文字基础之上的，所以大家就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如果你的语音识别出了问题，那么你后面的这个问题就会有一大堆连锁反应了，翻译的过程当中，而且呢，这个可能错误还会被不断的放大。
除了语音之外，文字上面的翻译，就像你说的，它接受上面，你看到文字上面被人值得吐槽的东西多吗？
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我讲的，因为是建立在语音
识别、
语音的识别基础之上。对，同传的这个现场呢，因为就是跟这个演讲者的口音啊，跟他距离这个话筒远近，甚至跟他讲话的方式，跟他的 style 他可能都有关系，都会直接影响音的识别。因为同传口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环境，而现在开放的环境来讲的话呢，对于机器翻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对于封闭的情景来讲的话呢，它的进步是非常快的。比如说我们说机器作弊，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干扰，你输入进去的东西就已经是这个很干净的，
就像过滤的东西一样。
对的，对的。那么你在开放环境当中呢，它有各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之外，还有什么背景噪音啊，
嘈杂、会咳嗽啊，这种，
对对，技术上的一些问题都可能造成它语音识别第一个环节的大打折扣。那么就像他那个腾讯的声明里头，他自己他也说了，因为有的演讲者他把中文和英文混着说了以后呢，就造成了他的中文识别引擎和英文识别引擎相互之间的这个掐架，因为它同时在工作，所以就造成各种不可理解的这种机器人的语言就出来了，就完全就出来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同传这个大脑就能够及时的过滤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也是非常烦有人一会儿加中文一会儿加英文的这种讲者，但是我们能够 handle。 所以我后来我其实根据这个帖子我写了一个评论，就是说由于这个，你就能看到人类同传这个大脑构造的精妙之处。我们心里头纵然是万马奔腾，但是口上还是能够从容应对，但是机器就做不到。
我们看到，就像您说，后来腾讯自己发了一个声明，当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前面说了很大的一堆人说不足就是不足，你怎么看他所谓的这个诚恳的道歉？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把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是应该用一个比较坦诚的态度的在这个声明里头说了。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间在于你要秀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可能之前就存在着他对整个的这个环境预计或者是估计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环境，那么你也知道在这个中间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演讲者， 比如说他所谓的这个中英文的语音识别相互之间掐架的这种情况，你是绝对会遇到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你对情况估计不足的话，那可能就说明你在自己做功课方面，或者甚至在你整个的设计的思路上面，是不是就是有些问题。
嗯，就是做技术的话，对场景的估计也应该是要面面俱到的，尽量哈。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比如说可能是不是应该在做产品或者做技术的时候，甚至研发的时候，让人类的同传进行介入呢？
我们看到网上还有人说，这一次所谓腾讯的同传军，那是炒作大于事实本身。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肯定有一定的炒作的这个成分在里头。
嗯。
因为其实之前呢还有另一家公司，那我也不点名，其实出现过类似的状况，
嗯，
也是去秀，结果后来呢确实是被人揭露出来，是最后是让人类同传去在后台帮他们做了，
嗯，
然后呢他最后打出来的语音其实是人翻出来的，
嗯，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事情在先的话，我觉得腾讯这次的亮相其实背负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嗯，
那么我其实我觉得去再去评判他说是不是后来他们找了那个人类同传去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其实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他以后应该很好的把更多的一些心思放在这个产品的打磨和研发上面，然后这些比较炒作的这种东西可能尽量的少一点吧，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真的是可能炒作大于实际的内容。
很有意思哈，你也希望他们的产品尽量再打磨的好一些，但与此同时您自己也是做了十多年的同传了，您不担心将来它跟您产生这种竞争关系吗？ AI 会不会取代人工同传成为未来的一种趋势，从您一个十多年的业内人士来看？
其实我是觉得技术的进步我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但是呢应该讲是谨慎乐观。那么我是觉得机器翻译在笔译这块儿要替代人类，特别是在这个商业笔译这一块，
嗯，
我觉得时间会很快了，因为正如我所说的，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学习，它的这个进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对对对，其实你不外乎就是给它很多很多的优质的语料，让它不断的去学。但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在文学翻译这一块，我觉得我不知道还需要多久，因为涉及到人类情感的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机器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我们讲的就是说包括口译，你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地方，就哪怕比如说我们说如果不是同传，如果是交替翻译，那么我们现场的看着这个讲话人，可能他的面部表情都会对我们有这个信息输入上的一个不同的提示，但是这些东西机器它是绝对做不了的，
嗯，
至少在目前看来。
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担心，就是说是在比如说会议口译或者在比较高端的
专业性很强
的这种对场合，
嗯，
就说好像机器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取代人类，那我觉得这个我还不是特别担心。但是其实我另外一位同传的同事他写的比较好，他说其实他对人类同传的信心呢是建立在对人类的这个智慧的一种极度的尊重，
嗯，
那么就说你人类如果有一天你自己或者是 play god，那么你做了一个像神一样的东西出来，
嗯，
能够完全替代你了，那么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要拷问自己的一个终极的问题。